Life is a play. People come, people go, and life still goes on. 我们的一生就像是上了一辆永远都不回头的直通车。到了某一站，有的人会上车，也会有新的一批人会乘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辆直通车。人来人往本来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只是我们往往都会执着于不想要放手，不想要让那些本该下站的人离开，而一直执着于已经过去的那一站，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只会让我们自己失去了继续欣赏沿途风景的机会。 People come, people go， 这是我最近很有感触的一句话。那些该离开的人，那些抓不住的关系，就让它随风去吧。
用文字记录生活，用声音拼凑故事，生活是家。
Hello， 你好，我是佳苑，欢迎你来到生活世家这个小小世界。今天的这期节目要跟你聊的主题和缘分、和人际关系还有感情这方面有关。我还记得我在中学上某一堂中文课的时候啊，就有一位中文老师跟我们分享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他曾经听过身边的朋友跟他讲过，我们人的一生大概会遇到忘了是8万多个人还是800多万人，那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遇见，甚至是偶遇一个人，跟一个人擦肩而过，那都是我们一生当中很小概率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缘分。人跟人之间的相遇，它是一种缘分，而在这几万人甚至是几百万人当中，也只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有幸跟我们相识，那最后又能够跟我们相伴，能够陪伴我们到生命的可能最终的那群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这世间上所有的相遇，它都是一种宿命，而这一段又一段的缘分都是上天赐予我们一个很棒的礼物。那听完老师说了这段话之后，关于缘分这件事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曾经问过我说，你相不相信缘分它就是天注定的？我很相信缘分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身边的每一段感情，从最开始的相遇，一直到最后的相知、相伴、相守，那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甚至是需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考核磨练。以前的我不完全相信缘分它是天注定的，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认真的去看待一段感情，只要我们足够用力的去付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好，这一段感情它最终还是可以成功的被我们牢牢守住。但是慢慢的，当我经历了所谓的成长，当我的生活来到了不同的阶段，当我所在的环境换了一个又一个之后，我会发现到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不得不跟所谓的现实、所谓的天注定屈服低头。有一些缘分它就是会在我们真的不经意之间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消散。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好了。我在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学校每一个年级都是根据成绩来排班的嘛，所以我几乎每一年从 Form 1到 Form 5都会因为成绩稍微有一点进步，所以就被换到更加前面的班级。成绩有进步到更好的班级，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它随之伴来的是我在中学期间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朋友群。因为一旦我在某个班上有一群很要好的朋友之后，诶，隔一年我们又会因为不同班不能够天天玩在一起。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常常就跟别人自嘲说， 我五年的同桌啊，每一年都换人，我 form 1到 form 5就有五个不同的同桌。每一次在跟别人自嘲的时候，又夹杂着那么一点的无奈。之所以会换同桌，也不是说我们两个之间不想要再跟彼此一起做下去了，而是真的纯粹因为我们不同班了，就没有办法坐在一起。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自己在中学期间，我 Form 1的时候就有一群玩得很好的朋友，上了 Form 2之后又有另外一群玩得很好的朋友，到了 Form 4也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但是随着时间这样子一年一年的过去，到现在我都22岁了，大家都各自去念不同的大学，有的朋友甚至已经出去社会工作了。现在回头看看留在我身边的，我们彼此之间还有联系，还有一起出来喝个茶吃个饭的，也只有我在 Form 1认识的那三位特别好的朋友。自从我们中学毕业上了大学之后啊，因为我的朋友们几乎大部分都是继续读 Science Stream 的，我之前在中学的时候也是念Science Stream 的，那毕业之后我去念了传媒相关的科系，那我的其他朋友，大部分的朋友大家都是到不同的州属去念 Matrix， 然后过后就一步一步的到不同的国立大学去念书。那我自己本身就从毕业，中学毕业的那一刻起，就跟大家好像走完全不同的路，所以一方面大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再来我们也不能够再像以前在同一个中学一样，就算我们不同班级也好，我们还是可以在下课时间利用那短到不能再短的20分钟，就边吃边跟我们身边那些很好的朋友聊说，我们彼此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今天什么老师又做了什么事情，班上又有什么样的八卦。大家现在都在不同的地方了，首先距离它就为我们产生了一道隔阂，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圈子不同，大家的共同话题也就少了。当初身边的那群朋友都在谈着他们的未来，谈着关于 Science Stream 的东西的时候，我只能扮演一个聆听者，在旁边默默的听。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朋友之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话题感情才能走得长远，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做不一样的领域的东西，有不同的话题才会让我们聊的东西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是，我是认同这一点的。但是也不能够否认朋友之间的共鸣很重要。当我一次又一次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你的体会，感受你的喜怒哀乐的时候，那种感觉会突然让我一种很感慨又很无奈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跟我一样，我以前为了跟我的不同的朋友群的好朋友维系感情啊，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再见面，我们下次一定要再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大家的生活跟朋友圈都改变了，很多曾经很要好的友情就从此定格在那一句我们下次再见哦。那刚刚就有跟大家提到过，我在中学 Form 4的时候就有两个感情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其实我们在中学毕业之后啊，一开始还是有偶尔出去吃饭聊天，但是后来因为他们都被派到不同的州属，派到外州去念书，然后我后来也到别的州属去实习去工作之后，其实彼此能够出来见面的时间一直凑不到，最后呢每一次凑，每一次都凑不到，到最终我们谁也不再提起我们下次回来要再见这么一句话，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够兑现这个诺言。对，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跟朋友之间没有吵架，那些朋友在我们各自的心中还是会占据着很特别很重要的位置，但就是因为时间的推进，因为距离，我们的关系可能就从此定格在过去的某一瞬间。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才把彼此慢慢的放开， 让各自去奔赴属于他们全新的一段关系跟感情的。所以当经历了这一些事情之后，你现在问我，诶，我相不相信缘分它是天注定的？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接受人来人往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陪伴我们一辈子。就像今天这期节目的标题那样，抓不住的关系就让它随风去吧。我这里所谓的随风去，也不是要我们去放弃或者是去直接丢掉一段现有的感情或关系，而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抱持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每一段关系它都会有属于它最好的结局，当然不一定每一个结局都是好的，但我还是相信顺其自然。虽然我们现在或许不跟彼此有所联系了，但是可以关心的时候就偶尔送上关心，可以鼓励的时候偶尔送上一些祝福跟鼓励。像刚刚提到的那两位朋友，虽然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在就是一起约出来吃个饭还是什么，大家彼此过彼此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看到彼此可能特别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简单的 reply 一下他的 IG story， 给一句话，一句鼓励，一句祝福。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真的会在对方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中又再激起一层层小小的涟漪。在这几年下来，其实我一直都很珍惜身边有那么几个人，虽然平时大家真的是各过各的，但是当我真的特别有成就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出现，会突然给你一个大大的鼓励。当我碰到低谷或者是很挫折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飞速的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一些关心。这些都是我很珍惜很珍惜的缘分。但就像我说的，不是每一段感情或者是关系都会有很好的经历跟结局。像我最近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件事情老实说在我心里造成的伤害还蛮大的。那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说我是一个在感情上面很怕跟别人起冲突的人，我不喜欢跟身边的人吵架，我不喜欢跟别人起争执，我怕麻烦。所以我选择的方式一定是，如果这件事情我能忍让，我就多忍让。很多时候就算我在某些事情上面受委屈了，我也从来都不敢直接跟当事人吵。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性格就很怂，但也有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太过在意这段感情，我害怕可能某一次的争吵就会让这一段感情有了裂痕裂缝。所以我自己的方式是，我会将所有的不满跟委屈一个人吞下来，我会选择一个人躲起来哭，或者是找一两个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吐苦水。所以这几年来跟我熟透的朋友几乎都没有看过我当面或者是私下找人吵过架，或者是找人起争执。因为以和为贵是我在维护一段感情一直以来都很注重的一件事。但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态在经营一段关系，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会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长期的忍让，又或者是如果这段感情这段关系长期的让你一直委屈自己，只会一步一步的消耗你自己，让你自己产生内耗，最后心力交瘁，所有的情绪都会在一瞬间崩塌，那个力量到时候是很难很难想象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现阶段的人生当中就有遇到这么一个人，他在大家的面前都是嬉皮笑脸的，总是嘻嘻哈哈的，所以他给人的第一感觉第一印象就是，哦，诶，这个女孩子的性格是很阳光的，是大家的开心果。当然在跟他一开始的相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随着慢慢越来越熟悉这位朋友之后，就会发现到其实他也会有他自己的小脾气， 而且他会经常将自己的小脾气发泄在朋友的身上，以至于身边的朋友就算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都需要时时刻刻的看着这位朋友的脸色，甚至是在意他的情绪，安抚他的情绪。从过去到现在，我抱持的一个心态是 OK， 我很在意这段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还是以朋友的情绪为至上。但是因为最近的经历让我觉得说，有的时候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在意一下自己的情绪。打个比方，最近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有共同上了一堂课，然后呢在放短假之前呢，老师就有特别交代说，诶，同学们，如果你们想要加分的话，那你们就去做一个加分作业，后个星期上课的时候大家再交上来给我就好了。那到了后个星期上课的时候，当老师说好，有做加分作业的同学现在可以交功课，而当我跟我的另一位朋友拿出纸来要交功课的时候，这一个朋友他没有做，他忘了做。那大家都是成年人嘛，我们都应该知道说自己的功课应该要自己做，朋友有提醒你的话，只是他刚好提起，对你来说他就应该是一个 bonus。 但是如果朋友忘记提醒你的话，那也不是朋友的责任，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义务，必须要记得做作业。但是这个朋友他那个时候就整个表情管理不住，他就直接冷冷地问我跟另外一个有做加分作业的朋友，为什么你们做了作业没有告诉我。那一瞬间整个气氛是尴尬到一个极点。我还记得踏出教室的时候，这个朋友还在后面一直给我们摆脸色，然后后续还用各种不礼貌的词汇，比如自私啊、没有义气呀、故意隐瞒等等的话来攻击我们。那当你真心的把一个人当作是你的朋友，可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以直来直往的名义对你做出各种的人身攻击跟任性的指控的时候，其实那一刻你多少会感受到心寒，你会感受到受伤。那这个时候可能身边有一些为了我好的朋友就会跟我说，既然那么委屈，那这种朋友不要也罢。但那个时候因为我就是知道我们彼此都是一起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念书的，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种小事情把一段感情或者是关系给弄僵，所以我们选择放软自己的态度。最后我另外一位有做加分作业的朋友甚至还跟他道了歉，然后我们才维持了这段友情的友好。但是最近一次，这个朋友他又突如其来的在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原委的时候，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面公开以各种辱骂攻击的词汇，像是人性的丑陋啊、人品差、背后杀人等等这种词莫名其妙的攻击你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冲击感跟茫然失措的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一整天就好像有人拿着一颗很大很大的石头压在我的胸口上面，让我一整天都很难喘气，真的没有夸张。那这个朋友呢，长话短说，他就是在我们刚来台湾的第一学期念书的时候，我们就有上一堂课，然后那时候要做一个双人作业，这个朋友呢他就主动的说要跟我一组。那因为我们彼此是认识了蛮久的朋友嘛，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直接答应。但是后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朋友开始对这一堂课兴致缺缺，甚至经常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会说一些比较负面的话，一直抱怨说，哇，这堂课很麻烦啊，我本来就不想要拿这堂课啊，就一直跟我们散播各种负面的情绪。那到了要缴交作品企划书的前一周，我们就约好了 OK， 我们隔一天要在食堂一起讨论企划书的内容。为了隔天的这个讨论，我在前一天就熬夜找了很多的资料，做了很多的功课。 但到了隔一天，我们要正式讨论企划书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拿出我昨晚准备好的资料，准备要一起讨论。但是这位朋友在一看到我在 iPad 上面写密密麻麻的字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责怪耶。他责怪说，诶，为什么我找了资料没有告诉他？老实说，我那个时候是很纳闷的，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如果你知道隔一天会有会议，或者是你要讨论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的本分就是先做好一些提前的功课，先找好一些资料，这应该是自动自发自主性的，而不是怪罪于朋友说，诶，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我应该要做什么，为什么你自己找了，你这样又自私了。那个时候我又无奈又纳闷，但是我还是选择忍下这一口气，我装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推进了这次的讨论，尽管我的心里又一次觉得很受伤。那随着这项作业的推进，后来的后来，这个朋友甚至开始对我进行欺骗，明明就没有完成逐字稿，可是在过程当中不只是一次哦，对我也对其他人说，哇，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连夜都在做逐字稿，他几乎没有睡觉，他很辛苦很累。那个时候我是很感激他的辛劳的，我也很相信他的，但是后来确实证据在手中，发现了他根本没有做。就是虽然这个欺骗是一个很小的欺骗，但是说真的，在我的心里，我有一点不能忍受朋友之间的那一种欺瞒跟欺骗。那但是那一次我再次选择装作不知道，我就为了功课完成，我就把他的那一份也拿起来做了。那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到这位朋友公开的对我出言不逊之前，这些对他的不满，这些忍让都一直尘封在我的心里，我也不打算跟他面对面说，因为我知道说出来了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跟争吵，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份功课，况且我们已经完成了，已经交上了，那就算了，没有必要再提出来吵。那后来我在经营自己的 IG 的时候，我短暂的在 IG Story 方面害了这位朋友。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会认为说，社交媒体是我的，我今天害你纯粹只是有一些事情我不想让太多人看到，仅此而已。毕竟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有太多太多的人，有熟的也有不熟的夹杂着，但是有些事情你想要发，但是你只想要让部分的人看到，你又不想要大肆宣传的时候，你就会选择性的让你想要看到的人看见。那当这个朋友发现到我害他的时候，就开始对我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攻击。那之所以这一期节目当中的后半段会想要花这一段篇幅跟大家娓娓道来我最近的心境，纯粹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们在经营一段关系或感情，不管友情还是爱情，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要沉默或者是忍让。经过了这一次不正当的被人当众的侮辱跟污蔑之后，我知道我不能再忍下去。小的时候我会相信清者自清这句话，毕竟我会觉得我们没有做错事情，我们不怕别人怎么说我们。但是现在我发现到我的心脏真的不够大颗，虽然我知道从跟这个朋友认识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甚至有证据对方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伤害了我，但这些事情如果别人在对你泼脏水的时候你不出来澄清的话，其他人那些大众怎么会知道？小时候的我是相信清者自清的，但是长大之后的我也相信人言可畏。在一段关系当中，别人私下一对一的对你造成伤害，可能我还可以容忍，毕竟我当你是我的朋友。当对方真的踩到了你的底线，当众的对你造成了伤害的时候， 在这里以我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要做的真的不只是一直的忍让、容忍、沉默。在经营不管是什么关系都好，我们都要清楚自己的底线在哪里，适当的时候守住自己的那一条底线，这件事情很重要。哪怕对方跟你再好都好，哪怕你跟对方认识再久都好，只要对方越过那一条线，对你本人实质性的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伤害，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自己。既然别人都无视我们的底线了，既然别人都不尊重我们的感受，我们在意的事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沉默，我们容忍对方，还要维系那表面的友好，有什么用？那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个身边蛮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说过，他对待朋友的底线是，你可以对我做出任何的事情，你可以对我评头论足，但是你欺骗我就是不行。只要让他发现你是在欺骗他，那这段感情或许是回不去了。那他确实也曾经因为朋友欺骗过他，那他真的是狠心把这段感情、这段关系给切掉。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佩服他有这种就是 let it go 的勇气。但是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也是让我学习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去捍卫自己。所以当我发现到刚这么长篇幅提到的这位朋友，他以一些不堪入目的字词在攻击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是把我自己认知里面的事实也写出来。我不管多少人相信我，我不管之后我跟这个朋友的友情还能不能够再继续发展下去，在当下我脑海中想的就是我必须要捍卫我自己。我还记得当我一字一句的在反驳，在叙述事实，甚至是跟这个朋友一对一当面的对质的时候，我打字的那个左手是在颤抖的。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的跟他进行对话，当对方持续打着直来直往的名义，但是却对你行着攻击之实的时候，甚至是在对你进行友情的道德绑架的时候，那个时候剩下的只有心寒跟失望。那在这里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分享自己最近发生的故事，不是要在节目上面卖惨或者是讨拍讨同情，我不觉得我有这样子的经历很惨很糟糕。虽然很受伤，虽然在被公众侮辱之后很心寒，但是当我在直面的告诉朋友我这些日子一直对你所积压的情绪跟想法之后，反而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感觉那一刻我好像活过来，我好像做了我自己，那一刻我终于直面我自己内心这么长时间的想法。那我也有一个学妹，她曾经跟我说过，她是很容易因为朋友的三两句话让自己陷入自我怀疑情绪的那一种人。她曾经就遇到过一些事情，虽然自己没有做错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对方比较强势，对方的攻击性比较强，到头来反而我的这个学妹她就被对方给情绪勒索到，被 PUA 到，到现在都一直有一种自卑的感觉，觉得诶，当初会不会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才搞成这个样子。但我很想借着这次的机会，这期的节目告诉我的这位学妹，还有所有愿意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经营一段感情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也绝对没有人可以100%的告诉你说，如果你要维系好一段感情，你就必须照着我的模式走，你就必须这样，朋友就应该那样，就应该这样，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在一段关系当中，不管是友情，不管是爱情都好，会让你一直去否定你自己，会让你一直长期陷入自我怀疑，最后压抑自己，让你不敢把你最真实的情绪展现出来的话，那绝对不是一段健康的感情。 OK， 如果对方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沟通啊，我们可以尝试去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跟不开心都好。但是如果经历了沟通之后依旧沟通未果，反而需要让你承受更多情绪上的折磨跟绑架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思考这一段关系是不是值得我们再一味的死死的抓住了。最后再跟大家小小的分享，小的时候啊，我总是觉得朋友越多越好，所以我很羡慕身边有很多朋友的人。小的时候我会为了融进一个朋友圈或者是一个团体，我会尝试把自己放得很小很小，缩得越小越好，只要我在那个团体当中稍微有一个容身之地，稍微有一点存在感就好了。但是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圈，不大不小，大概六七个人，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说，哦，诶，这个朋友圈里面跟我聊的东西跟我的想法感觉有一点格格不入，但是为了有一个所谓的归属感，我还是很乐意的当这个圈子里面的聆听者。后来也有几次尝试融入他们的话题，尝试去说话，但是让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是，当我在说话的时候，总是有几个声音比较大的人直接把我的声音盖掉，我话可能说了一句两句就直接被他们强行插嘴抢话。 OK， 一次两次三次我可以忍受，但是无数次你说的话一直被忽略，一直不被聆听的时候，更多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算了吧，我也觉得很累了，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强颜欢笑下去了。当我经历了人生的不同阶段，甚至是经历过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在一段感情当中舒服真的是最重要的。找到一个跟你说话跟聊天步调相似的，跟你想法相近的，愿意互相聆听彼此说话，愿意给彼此最大最大尊重的，哪怕这样子的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只有区区的那一两个，也值得你很用心用力的去守护。而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伤害你，让你开始找不到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考虑这段关系是不是应该让它随风去了。好啦，说到这里，那这期节目真的是有史以来最掏心掏肺跟大家分享的一期节目，也算是把我这段时间压抑了蛮久的一些情绪分享给大家。虽然有一些故事分享的比较片面，也比较不完整，但是都是真实的，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些经历，就好好的去正视自己身边的每一段感情。然后能够听到这里的人真的很感谢，你们算是借了我一双耳朵。虽然我在经营感情方面称不上100分，但是我可以按住自己的良心说，真心对待每一个值得的人是我一直以来都秉持着的信念。也希望每一个真心对待别人的你都可以收获一份双向奔赴，值得你去守护一生的感情。 OK， 那这期节目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对我说的话，或者是你有自己的故事想要跟我分享的话，都欢迎你到生活世家的官方 IG ChaLifeZone_podcast 私讯我，或者是到生活世家的小树洞还有线上的管道匿名留言，我都会一个一个去看的。那这一期节目也会在各大平台，像是 Spotify、First Stor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 等等收听得到。我是佳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我们都有美好的一天，拜拜。